主啊，再一次给我机会能够在主日的讲台来分享主的话。那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也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那我们一起读了路加福音的15章11节到32节，那么我们可能一会儿一直会在这几节的经文上面仔细的思考。啊，今年4月的一天啊，我的一个同事啊，他告诉我，他的儿子要结婚了，婚礼呢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全家都要在那里去度假2周，现在呢一切都安排好了。看到他那个兴奋的神情啊，我真的是为他高兴。1周过去了，有一天的中午，有一天一直到中午，他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边一直都不出来。我感觉到奇怪，我就因为有一些事情一定要与他讨论，我就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去跟他有一些交流。刚进去，他就跟我说取消了，全部什么一切都取消了。我心里边有一丝的不安，什么取消了呢？会不会是他儿子的婚事吧？果不其然，结果真的，他跟我说，我的儿子的婚礼的这个典礼取消了，不是因为推迟，也不是因为说换了地方，而是说这两个孩子曾经交换了订婚戒指的孩子，他们决定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决定不再走入那婚姻的殿堂，从此就分开，形同路人。那作为父亲，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心里边很是难受，也真的是从他的脸上也看出很多的无奈和忧虑。那我呢，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但是我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他肯定要用更大的爱和安慰来对待他的孩子。那我今天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想到这个故事啊，我真的是在父亲节的时候也一直在想我们的父亲的心事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心事父亲的心事是什么。所以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来今天的信息。那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主啊，今天也求主你用一次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主啊，让我能够在讲台上来分享你的信息，就求主你谦卑孩子，让你自己的话，主啊，来安慰劝勉弟兄姐妹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孩子，是吧？让我们能够回归你的怀抱，与你和好，保守以下的时间，也求你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章到32节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从开始路加福音15章的11节到12节，他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从这两节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三个人物，有儿子，有父亲。那么他们的对话里边呢，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他是一个挺不讲理的孩子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通过这个经文里边有一些体会。他说啊，你把我应得的产业要分给我，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思考过没有，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是有命令的口气哈。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个迫切的心，你赶快把我的那个产业分给我吧。真的是 我看到我自己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有些不孝。那父亲还在，还健在，他就说要把他那个应得的产业要分给他。不错，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啊，有儿子继承父亲产业的习俗，但是一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如此强烈的要求把将来有可能得到的父亲的产业分开，并且马上获得的那个财产的使用权，这个令人挺费解的。在常人看来呢，也是违反常理的，是绝情的，对父亲呢也是一个极大的不敬，那也是挺伤害父亲的心的。另外我们从以色列的这个在旧约，在摩西按照神的心意颁布十诫的时候，有一诫就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其实在这里边呢，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之中呢，这个小儿子他也违背了这个诫命。我想到这个两个词分家，我就心里边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看到我父亲保存的一个小包包里边有我老家那个房产的一个契约，写了很多的条文，然后还有签字，好多人的见证人。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是分家好像是真的是一件不是容易的事情哈。他这一个分家呢，就从伦理道德和财务的方面与家庭和父亲都进行了割舍，分家嘛，就以后就再不要有关系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是看到的小儿子这一个心态。那么我们从下面的经文里边呢，也看到父亲，一个父亲对待小儿子这种要求，他是怎么反应的呢？我们看到说，对啊，看到父亲呢，看到这个蛮横的态度呢，不合常理的要求呢，他没有生气，反而呢，他同意了小儿子的要求，把财产就分开了。因为你看十三节的时候，就小儿子把他所得的那个东西啊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就证明这里边呢，父亲就同意了。那你就知道一个人的财产呢，它分动产和不动产。动产呢包括什么呢？啊，现金，还有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汽车呀。那不动产呢是房屋。那他要把那些不动产的变成可以带走的东西，他一定要变卖。他把房屋都卖掉了，那他就是说从他自己跟他的家庭割舍了这种关系。他以后回来以后他坐在哪里呢？所以呢他是彻底的这个决定。我想这个父亲心里边是难过的，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是难过的。在这个时候我也想请弟兄姐妹，如果假如说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自己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在想，哎，这个父亲当时怎么想的呢？我想除了给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空间，还有就是说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把那个自由的意志放在我们当中，他尊重这种自由的意志，他除了这个以外他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在小儿子要求要分家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分家以后要怎么样做，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拿着这个钱我去往远方去了，往远方去了。他没有一开始没有一个很这个明确的一个目的，但是从圣经里边我们却看到说他做什么呢？他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圣经用了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不知道他最出走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但是他的结果就是拿着这个钱去走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在银行里边去提款呢，而不想办法往里边存款，那最后这个银行的户头会怎么样？会被冻结，要么就会被怎么样，被这个 取消掉哈。当这个小孩子在外面，这个儿子在外面去了很长时间以后，多久我们也没有太清楚。他的结局呢，就是什么？到最后的时候是身无分文，可以说是囊中羞涩了，也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正好饥荒又来临了，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哈。那他呢，为了生存下去，吃喝嘛，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的要求。他呢，必须要找一份工作。找一份工作嘛，那是他这是第一个要学的功课。他一定要自己去靠自己去挣一份工资，才能养活自己的这个要求。就像今天的金融风暴来临一样，那个时候饥荒来临了，那造成的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恐怕是找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请大家一起来看15章的15节到16节。他在穷苦以后，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主耶稣用在这个时候用的这个比喻里边，这十五章的十五节十六节，这个觉得去投靠那里去，这个人哈，我们知道投靠就代表说那个地方可以依靠，也另外从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我们知道，你知道以色列人他是实际上不愿意跟猪有其他有任何的关系的，他觉得他不洁净，更不要说去放猪去吃那些什么就不愿意跟猪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这里边呢，去打发他到那里去放猪，去依靠那个工作。我想这个在对于小儿子来说，虽然最后他去了，但是他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无奈的哈。但是呢，没办法，就是去了。在这个时候去到那里边呢，他吃的饭呢，也并不是那么十分的让他能够满足。有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想拿那个豆荚去充饥。你可想这个小孩子他最后到外面，他的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常常的挨饿，可以说是生命都遇到了一些危机了。因为没有饭吃，那就生命就危机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小孩子突然呢有了一个回家的一个欲望，可能是辗转反侧，可能晚上可能饿得睡不着觉，可能起来了哈，想想小的时候，哎呀，那个美好的时光啊，在父亲身边那个时刻哈，可能想过这个事情，这是我的猜测。虽然当你仔细阅读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这个十七节实际上他是醒悟的开始。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这个时候要回去这个想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要哎呦当初分家的时候怎么没有那么考虑周到啊，没有留一间房子啊，没有给父亲孝敬啊，而他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是要怕饿死，所以他这个回家的第一个举动是从饿死开始的，并不是后悔以前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的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他家里边的口粮是有余的，他想到这连故宫都是口粮有余的。这个时候他逐渐的进入到了，他想到他的父亲，他这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的，不是说出现了这个马上就想到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天。所以他在后面说第十八节说，我要起来要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我们在地上得罪人，一定也是得罪我们的天父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把他并列起来，也证明了他一个悔改的一个诚意。甚至呢，他就自己也在想，他自己形容自己：“我都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他也可能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还希望父亲能够像起初那样爱他。可能自己跟那儿琢磨着，我只能苟且偷生， 去做着那种过着那种孤苦的生活了哈。那如果要是他一定也思想过说回家以后父亲的态度是什么，要中国的父亲呢，如果像儿子跟在外面转了一圈以后，肯定要怎么样，家法伺候，或罚或打或什么样，或训斥，这是肯定是要做的哈。最后呢也可能被重新被不被父亲去接纳，说你干脆你还是要走了算了，你别丢我的老脸了哈。而且呢可能最后您出门的时候还说上一句，你这个别再回来了。这个可想而知啊，这个浪子当时面对的这种压力是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他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的时候，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得到了解脱。连你看的经文里边啊，连路程也觉得从揣摩里边，连路程也不像想象的这般的遥远了。这个我们下面要注意的是什么，当耶稣讲到浪子比喻的时候啊，他没有像我们过去在教会里边演的那个戏，说要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乡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演戏的时候在编排的时候写。他说呀、啊、他说什么呢，而是说父亲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二十节啊，你看二十节，他往父亲那里去，他是要回父亲的身边。在这个相隔不远，他就看见父亲在那儿站着，父亲在那儿啊也看到这个孩子在要回来的时候，那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哈，觉得这个父亲是不是太娇惯这个孩子了哈，这孩子在外面把钱财都花尽了，回来以后连个什么都不批评他，就把他抱起来了。但是什么，我们思想啊，只有一个事实是真的，是什么真的呢，是这个父亲呢一直都等待着儿子的归来，不是一天两天，只要是一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两天三天，他只有在那长期的等待的里边，才能够在外面与孩子相遇，然后被这个父亲看见这个儿子回来这个幕。我们呢从这里边呢，虽然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呢到现在，但是呢也看到了一个父亲盼望儿子回来的一个心里边的一个心理活动。那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呢，从二十一节，这个儿子在父亲的面前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悔改的这个心志的时候，父亲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呢。你看他原来说我要做故宫啊，但是这里边看呢，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还没有说到做故宫的这个情节呢，父亲呢没有问他钱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他在外面你干嘛去了哈，你跑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没有问他，而是接纳他。就马上呢吩咐那仆人呢把那个袍子赶快给拿来，那袍子就是说他穿上那个袍子以后就遮盖了他的罪，把那代表着尊贵的戒指呢也给他戴上，并给他穿上那令那儿子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平安的那个鞋子，来拯救他，使他呢因着父亲的爱和饶恕，他的地位得以恢复。他如果要是父亲不饶恕他，不爱他的话，他这个地位永远都不能恢复。最后呢，那父亲呢还吩咐那仆人说，你赶快把那个肥牛犊也牵来宰了。这个肥牛犊，他说这个语气的时候，并不是说告诉他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那个肥牛犊，他只是说把那个肥牛犊，那个仆人就已经知道了那个肥牛犊在哪，可见这个肥牛犊已经预备了很久，曾经仔细照料过的，是为了特殊的场合而预备，把那个东西，把那个牛宰了，一起吃喝快乐，来庆祝这个孩子的归来。显然的，这种快乐 是小孩子花了很多的钱财，浪费了很多钱财，他那种快乐是找不到的，是在这种家里边是找不到的。他有时候在看到这种情况，还在想，哎呦，我还想着做故宫呢，没想到父亲对我是这样的接纳。可以说这个是故事的快到高潮了。当父亲宣告说我的儿子回来了，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时候，他这个是表白的，这就故事到了一个高潮。我们在这个高潮的之中呢，也多少的明白了一些父亲的心意。儿子在外面漂泊流浪，他回来对儿子的这种态度，实际是就表白了这个父亲的心意。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应当欢喜快乐的，欢迎他的归来，饶恕他的罪过，完全的接纳，这是为父的心事。这是我们的题目啊，我们的父亲的心事哈，这个让他回来能够接纳他是一个心事的一部分。这个让我想到，在这个时候让我想到这个赦免是有多大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啊，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一个小说叫《悲惨世界》。因为《悲惨世界》里边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其中有一个人物叫然而让，还有一个米里埃神父，还有一个叫沙威警长。这三个人物其实是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19世纪法国当初法国革命的时候一个背景。那然而让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出身农民的人，他受那种社会背景的影响，可以说在那个时候非常贫穷。那偷了几片面包被警长抓住，被警察抓住，投进监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被投入了19年的时间。可以想，一个人生里边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偷了几片面包，实在是令人沮丧。但是呢，那个社会就是那样子。当他放出来以后，那个警长觉得这个人小偷，他将来一定还是小偷，所以一直跟踪他，一直不放过他。所以当他第二次为了到了神父家里边把神父的餐具偷了以后，警察一下就把他抓住了，跑不掉。但是呢，米里埃神父在这里边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为然而让开脱，说这个餐具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你放他走吧，给他一个生路，给他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在社会正常的生活。所以呢，这个然而让呢就走入了社会，他免除了这种起诉。那当他有了这种神父对他的饶恕以后，他的心要改变，努力的要做一个这个帮助别人的人，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他成为一个市长，那也祝福了周围被社会遗弃的人。那我们看到在那个里边也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的底层的人物，他帮助了他们。那这个故事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有一个point，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明了说饶恕可以改变人的心。那我今天想到这个弟兄姐妹们，我在这儿也想到说，或许在人生的当中啊，你与父亲母亲或者儿女有解不开的心结，在你的心里边和记忆里边有许多的地方或者是伤害的地方，你甚至都不要想，不想，不愿意面对。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父亲对那儿子的饶恕，他的饶恕带有能力的。我们能不能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智来体会父神的心意，来饶恕我们的亲人，让他们呢能够自由地回到你的身边。本来呢，这个浪子的比喻在这儿，这个因着小儿子的归来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 我们接着往下读的时候，发现这个故事还没有完，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完成。从这里边呢，从十五章二十五节里边呢，看到大儿子还在田间劳作，还在劳动，为家里边还在这个进行辛勤的劳作。这时候仆人呢，叫他跟他说：“哎呀，你的弟弟回来了，无病无灾的，你赶快回去看看他吧。”但是他呢，没有像厂里的这个兄长一样高兴看到这个小孩子，他不愿意回去。他这里边二十八节里边形容啊，却生气不肯进去。他这个心态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态。这时候父亲看到他不回去以后，又来劝告他，又来劝告他。我们从这几节的经历本里边，这个也看到一个心态，他看到小儿子回来他却生气了。可以这么解读，他不愿意看到小儿子回来。他为什么生气呢？他为什么生气？是因为小儿子把钱财都浪费掉而生气呢？还是父亲把那个肥牛犊宰了，心疼，他心疼，让他生气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当我们继续读15章29节的时候，29节怎么说的呢？29节我们后来发现呢，他不仅是生那小儿子回来的气，也在生父亲的气，而且他的自我的感觉是正直的。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给我一只小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快乐一下。”他是在责备一直与他同在的父亲。他的心可以看出来是跟父亲在一起了吗？他有没有体会父亲的心思意念呢？父亲完全然的接受小儿子的归来，但是呢，他在这个里边流露出来的却跟父亲是一种交换的关系，买卖的关系。因为他这么说的，因为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却没给我什么，那交换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这个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呢，因为我服侍你了，你却没给我，这就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心是孤独的，他是流浪的，他心在家里边为父亲，我不知道是不是为父亲呢哈，在家里边在劳作，在这个耕种，但是他呢其实想着外面的事儿，想外流快乐的事儿。其实呢，他是完全可以有快乐的这个机会的和空间的，因为他是主人，他父亲呢已经把那个家产分给他了。按照以色列民族的这个习俗，他在分家的时候，长子可以拿到三分之二的这个家产。但是呢，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积怨才发出来。他跟父亲说：“这个我都没有拿一只小山羊羔去快乐一下。”跟那个肥牛犊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要这个时候要看看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觉得父亲是不公平的，也没有尊重这个长子哈。按这个现代的这人的分解来这个想法来看呢，弟弟不应该再回来了，因为他这里面没有他的财产，这里没有他的财产，你说他还回来干嘛？如果他要回来，最起码也给我这个做长兄的带点礼物什么的哈，是吧？况且回来以后，你说住这么长时间，你说这水电费、饭费，那怎么算？你说说，现在这房价、物价还这么高，这你做父亲的难道不明白吗？反而给他这么多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袍子、那戒指、还有那鞋子都属于我的，都分家了，都给我了，但你给他了又，是不是？但是你实际上你知道，在国内现在有了财产的概念以后，原来中国没有财产这个概念，大家都是社会主义，都是房子是公家的，挣一点工，有限的工资是为了生活的， 没有财产的概念。但是现在呢，中国慢慢的有了财产的概念，这种矛盾就出现了。你可能在你的周围的朋友还有亲戚朋友里边会听到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发生。可以说在十五章三十节这个大儿子与父亲的对话里边呢，可以说他的个人的气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他说，但是我们看十五章的三十节，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啊，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这个几个你的产业，你的儿子，你怎么样怎么样，他把那个心态跟父亲已经分开了。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分裂了父子之间、弟兄之间这种关系，他可以不可以说是家中的浪子呢？他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人，本来有血缘的关系在那里面，他们应该有血缘的关系啊，但是呢因为他的说的这些话好像就让人觉得这种关系好像这么疏远。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刚才看了父亲对小儿子的这种态度，那现在父亲对大儿子的这种反应是什么呢？这个父亲还是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也没有解释，也没有说过多的话，而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调跟他说呢？他是用极其柔和、满怀爱怜的语调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你这时候回过来，停在这儿，回过头去看那个大儿子那话中的“你的这个儿子，你的这个产业，你的这个命令”，我们反衬出来，这个父亲呢，对这个儿子的这个爱是何等的深厚，何等的伟大。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并不是说这部分是你的，那部分是你的，我一切都是你的。”这让我想起来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创造我们的生命的天父，他把他创造的一切都归我们的人来管理。所以当创世纪在伊甸园的时候，人不听他的劝告，吃了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这个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边，一直他都施行拯救，甚至最后他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也赐给了我们。难道不是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吗？是的，天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正像故事中那个父亲所说的：“儿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体会那个父亲的心呢，来接受他这个心呢。父亲接纳了那失丧的孩子，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他称他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理当欢喜快乐。那我们呢？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态来接受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呢？父亲看到一个人回归他的怀抱，他就欢喜，他就快乐，他就庆祝，甚至用那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他那欢喜的心。其实这就是父亲的心，这就是父亲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心。这个主耶稣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告诉我们大儿子是最后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和态度来迎接这个小儿子啊，他留下了这个没有解开的点，让我们来思考，让你我今天来通过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这个故事来思考。我在这几天的 准备的过程里边，我在想，那我像大儿子还是像小儿子？像大儿子多一点，还是像小儿子多一点，还是像父亲多一点？我在想这个问题哈。其实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是小儿子，有时候也是大儿子。有时我们的举动像那个小儿子是怎么样，在外面流浪，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就觉得哎自由。有时候又像大儿子啊，看到别人犯罪了以后，你看看你这个不遵守律法哈，都有这个过程哈。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也在自己的生命里边也觉得并不陌生这种举动，但是呢，上帝仍然在那个历史的长河里边那个寻找离家出走，还有那个自我已经迷失的那个孩子，就像那个路加福音里边那个父亲在等待着孩子的回来的那个故事一样，他在不远的地方，不远处，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要以为他离我们很遥远，他是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在等待着我们，他等待亲吻我们。也像那个创世纪神在伊甸园那个园子里边呼唤亚当一样，亚当啊，你在哪里啊？今天你听了这个故事，你愿意回应神的这个呼唤吗？用主耶稣的爱来接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接纳你的父母，接纳你的弟兄，接纳你的儿女吗？你愿意回答天父对你的爱吗？那我也想呢，今天借着有一个的短篇作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一个结尾，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做祷告，也可以跟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表达你对父亲的这种爱你的回应。那我想通过这个短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好，谢谢大家。